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我是北冥秤海生。
哎，我是东东枪。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真正的吃张口饭的嘉宾啊，是
人家张口刚一张口就让你给
撞裆了是吧？
不是，主要太主动了，我得改变一下我的工作习惯啊。
对，今天你是嘉宾。
嗯，对，今天我是嘉宾。
今天请到了北京交通广播联谊会栏目的制片人徐然老师，我上他那个节目去录过两回。感觉他们说的东西呢跟我们这科技修道院的话题特别有关系，
嗯，
特别是很多关于消费电子啊手机方面的话题，所以今天把徐然老师请过来聊一聊啊。您也可以介绍一下您自己，介绍一下您的栏目啊，当然肯定比我们腕儿大了。
不敢当不敢当。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联谊会的制作人。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有如刚才刘鹏老师介绍的啊，我们是一个专门做消费电子类产品以及互联网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类的节目，所以可能确实跟日常的电子消费产品打交道会比较多，无论是企业还是产品，因为我们的用户也非常关心这类的话题。我们这节目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的吧，那个时候呢就属于消费电子最大的红利期，
对，
所以那个时候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你会发现时间来到了2024年，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将近10年了，有很多话题我还在重复性的聊，但是呢大家的反馈没有原来那么刺激了。
比如呢就是有什么话题是反复聊可以聊10年的？
所有你能在市面上买得到的我的电子消费类产品的类目哈，我基本上一个月，我觉得就这事儿是个看良心的事儿。就我如果想聊，我觉得我每个月都可以聊一次。比如说耳机
啊，
过去啊咱们用有线耳机，
对，
现在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地铁里还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各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的这个频次和场景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然后呢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怎么可能只有一副耳机呢？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
我插一句，我觉得有线耳机对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啥？
什么意思？
因为那手在地铁上听节目的时候啊，这有线耳机能防止那手机丢。
现在还有听偷手机的吗？
它是一防盗绳，
防盗绳，
防盗绳。
所以您选耳机的时候，主要选一结实，哪绳粗选哪个。
对。但我觉得现在人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啊，就这种趋势，可能大家是选真无线蓝牙耳机的会比较多。而且可能
还不已经接受不了那个耳机
有
线
了。
有
线
了，
就我现在只在一种场合下用有线的，就是录播客的时候，不是今天、啊。
监听的时候。
对，监听的时候，你会觉得用有线，因为它没有时延嘛。
对
啊，所以你会觉得它比较方便。对，我只在这个场景下
还
用。
我自己的，我家里是有线的耳机的，但是也确实是我是监听或者剪播客的时候我会。
对对，
其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有线耳机。
在外边基本上，因为你在外头还多少还有点社交礼仪的这个感觉嘛，然后你通勤的时候有线还毕竟是不方便。所以你就用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会比较多。
所以你们这个栏目是每天都播？
每天、
啊、
打工人、
哎、
掐人中打工牛马，
每天下午
四点，每天下午4点到5点，
是吧？欢迎大家收听联谊会这个节目。
对对对， FM 1039、
啊、
开车的朋友都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啊、哎，
北京人都会背。
是的，
谢谢谢谢。但是00后真未必知道
啊。是吗？
因为我最近接触很多年轻人，也很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
嗯、
我是89年生的，所以其实跟他们的年代差是已经开始有一点了。
对，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选题越来越切不中他们的心理节奏了，我就会跟他们聊一聊、
嗯、
他们就动不动说一个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过的什么音乐人。对，所以要跟他们聊一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广播了，他们知道什么是电台，
嗯，
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广播，
嗯，
尤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匣子和车载广播。
匣子，
这让我
这词儿啊，这词儿，对，我姥爷那时候跟他叫匣子。
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很有意思。
半导体呢？有人知道这词儿吗？
我知道，听众们不知道知道。
还有一首那个前几年有摇滚乐队翻唱了一老歌，叫《上海产的半导体》。这是一个那个蒙语的歌
啊，
他当时那个对用那个是内蒙古那边当年牧民、
嗯、
他们的一首歌叫上海产的半导体。
嗯，
那意思就是说咱生活好了，买了上海、
啊、
都是上海产的是吗？
听的全是好消息，就大概是那么一个、
哦、
那个年代的歌、
哦、
啊，就是你看我猜很多年轻人，我当时听那首歌我就说哟，现在年轻人知道什么叫
半导体
吗？
真的，我问过很多人， 就我原来跟就大概零零后吧，就我现在的实习同学都基本上都是零零后了，现在要2003、2004年的了。然后我就会问他们，我说你们听过广播吗？基本上毫无例外就是没有。然后但是我会问，我说那你知道什么是电台吗？他们说知道电台，因为现在啊流媒体发展的特别成熟了，没有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流媒体，什么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这些，它会有一个类目叫电台，所以他们知道是那个电台，就跟我们这种电台其实还不太是一回事。
其实就像那个这事儿也挺怪的，就像好多播客都起名叫什么什么 FM 一样，
对，
它明明是一个只在互联网平台播送的节目，但是它叫 FM， 这跟那个另存为那个 logo 画成一3.5寸软盘是一样的。
对对对，
还真的是，
这都是拟物，
考古学的
复古，
它有时代痕迹，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FM 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的，
大家只是有指争意义，知道这个玩意儿大概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在节目里日常讨论的，你看啊，耳机会比较多，手机那就更不用说了
啊。
厂商们可能在啊10月份吧，就是现在我们录节目的这个月份，
啊、
你看苹果跟华为刚刚先打了头炮，对吧、
嗯？
基本上他们俩就是给接下来的一年消费电子，尤其是手机终端先定个调子，
对
啊，定完调子了以后，10月份哈，安卓厂商们就开始跟进了。所以基本上9月、10月是我们会非常高频次去跟大家聊手机的这个时间。
嗯、
你可以聊换手机，可以聊修手机，可以聊怎么换手机，可以聊横折，可以聊竖折，所以其实这一类话题我们就聊的会比较
多，毕竟还是咱们日常接触最多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
是的，
但是我自己现在，如果我能真的，我有的时候在想，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扔了？我就好烦手机。
对，它已经成为你的器官了，
对，对，
而且你扔不掉它。
对，
是的，它，哎呀，我有的时候那个，比如几家一起带孩子出去玩，
嗯，
当这孩子比如说大家在一块吃饭，或者大人们在那喝咖啡，这孩子在旁边疯跑，你管不住他们的时候，就
扔
那
么个
手
机，
就好比给那个小狗扔那狗咬胶一个道理。
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不是这是拴马桩，你弄一手机往那一摆，他们就都
好马上
就
过来
了，就不乱跑
了，
就给拴那儿了、
嗯。
但是我就想，这东西对于成年人也是这样的，
对，
那就是把我们给拴在这上头了，
对，
是
无形的锁链。
对，就真的这就现在跟我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我看看我那个屏幕使用时间，我大概现在每天都得8个小时。
嗯，
我就想我这眼睛能不近视吗？就是不可能都。
你说在手机之前，是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发明的工具设备，是让普通人这么大数量的人群每天8个小时使用它的？
那肯定没有。
是吧？
我觉得即使电视也没有到这个，
我觉得电脑都没到这层程度，
没到这个地步，就只能说是手机带着引号，就是太好看了。而且你现在又离不开的，
对。
而且我觉得手机，尤其是就一会儿咱们还可以聊聊关于杀手机应用这件事儿，就为什么大家离不开手机，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杀手机的应用，这个杀手机的应用就是微信。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微信啊，就是哎，老板们应该非常热爱张小龙，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微信之后，我们的工作时间其实完全被扩展了，你们不觉得吗？你下了班，老板给你发个微信，你能说对不起我没收到吗？对不起，你不可能这么说，对吗？他找你要一
说，
这么，那你太棒了，我不敢。对，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沟通方式和联系工具，所以你怎么能说对不起我没收到呢？他一定能找到你，只要你回消息，你给他发了个东西，你看你的工作时长是不是被拓展了？你没有下班这一说。
实际上，包括苹果在内，微信都是过去十几年里硬件设备升级的一个很重要借口。
对，
因为我占的内存越来越多，保存信息越来越多，你就得用一个其实功能没什么变化的新款手机去承载这些，越来越庞杂的这些。不能叫垃圾内容吧，但是它确实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了。
是的，
你又不舍得删它，
老得背着它。我那好几十 G 永远得在手机里存着，占地儿。
一换手机最烦恼的就是微信怎么倒腾。
对，咱们今儿的说聊聊 AI 手机，可以先把这个时间线往回倒一倒。这个智能手机实际上，我印象最深是2006年在微软的时候，大家有人开始用 iPhone 之类的东西。
2006年
那么早吗？
是2006年吧？
没那么早，应该
二零啊，二零，我想想啊，2012年前后是 iPhone 四发布。
iPhone 应该是2006年，我记得2006年第一款
发布。第一款 iPhone 是吧？
当时用的人并不多
啊，很少很少。
没有呢，
我也觉得
为什么我们在微软会有人关注这个事儿呢？因为微软当时出了一个产品。叫 Tablet PC
啊，
你们有人见过没有？
没
有。
有
一根笔能在那个屏幕上写，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哦，
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能够改变市场，但是始终就没人买。
嗯，
后来乔布斯的这个 iPad 和 iPhone 出来以后，
嗯，
才发现呢，人和人的想象力是不一样的。
嗯，
原来他用两个指头的这种操作啊，就把这个笔给扔掉了。
啊，
而且它关键的一个专利就是两个指头可以操作，
是
啊，这点呢是微软所有的这些科学家都没想到的，
嗯，
一下这个产品线就下线了，
嗯
啊，所以这是我印象当中智能手机的这个，
哎，我脑子里的时间线跟你这不太一样
啊，那也许我是编的，
就是，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我2006年进广告公司做文案嘛，
啊，
当时我一开始做的客户就是当时的知名手机品牌，摩托罗拉
啊，
因为摩托罗拉是当时我们那个公司一个比较大的客户，我从2006年、2007年开始就写，
嗯，摩托罗拉也有一根笔的产品，
对，那是当时主流的商务手机的样子，
对对对，
就是翻盖然后有一支笔，
嗯，
是吧？那个各个品牌可能都有类似的产品，
对，
嗯，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手机在当时我印象中至少是还火了两三年呢，
火了两三年，
然后才突然横空出世了一个叫 iPhone 的东西，
对，
我印象中是这样，
对对，
我印象中是开始 iPhone 出第一个版本的时候用的人很少，当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包括充电呀，啊，
对，
包括应用比较少啊，所以并没有在市场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嗯，
但是呢这个我在微软研究院上班嘛，大家就找这么一个对标的产品来研究，
嗯，
发现比我们微软那个强太多了，
嗯，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当时刚说我写这个手机文案嘛，
嗯，
我也是感觉从 iPhone 出来之后，
嗯，
我当时这个写的这个摩托罗拉就赶紧啊，就这个后来一批安卓机型就一个一个的开始出来了，
嗯，
等于我经历了，我作为一个广告文案经历了手机从功能机时代到
智能
时代的那个转变，
嗯，
我枪总，我听说你是不用苹果手机的，
对，我用过
啊，
就是我短暂的用过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喜欢安卓更多一些。
哎，为什么放弃，您能说什么？
我就基本上我都不算放弃，因为我，
嗯，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想过渡一下，我在安卓机之外我再多拿一个苹果，
嗯，
是我俩一块用，因为包括 iPad 我也一直在用，
嗯，
我后来发现我还是更喜欢安卓一点，
嗯，
我自己感觉就是苹果它提供了一个默认的严密的一个操作系统，
嗯，
就是它给你个人的自由是非常少的，
嗯，
就是你就来我这儿就得严格的守我的规矩，
哦，
是吧？我的这个体系是非常精密的，
嗯，
你就甭想着再
要别的了，就你自己不用发挥了，
是的，
嗯，
但是偏偏我是愿意自己发挥一下的，哦，
明白，
是吧？我有一些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在安卓呢，
嗯，
我就有多种选择，甚至说有一些第三方的应用，是吧？一些解决方案。我就可以找到我更喜欢的那个方案，
嗯，
但是在苹果就是没得选择，
嗯，
就是，
你说的这个话题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产品就是输入法，
嗯，
苹果是不对第三方输入法开放的，
是
很长的时间内都不
开放，对对，
现在开放也很有限，
对对，
那这个输入法呢也替我这老东家做个广告，原来讯飞出这个输入法以后呢，
嗯，
我觉得真的对我的工作效率改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每天也在用
啊，不是在用的问题。我现在写文章从来不用电脑了，我的电脑我已经不知有什么用了，因为我写文章全部的是在手机上用语音输入法。
嗯，
最后呢，你说它有错吗？它肯定有错，稍微改几个
微调一下。
你打字它也有错。
嗯。
对，
所以这个是极大的改变了我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效率，
但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门槛，
嗯，
对，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嘛，我又因为我们是电台，所以我对我的嘉宾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这是因为我们这种传播介质所决定的，
嗯，
但你会跟大量的嘉宾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把话说清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具备的能力，当然这不是必备的能力啊，
嗯，
就是人跟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对，
但是把话说清楚，并且像刘鹏老师，你如果是用语音输入，你在写书面文字和文章的时候，
嗯，
这是更难达到的一种状态，因为说话跟写文字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嗯，
您能通过语音输入然后把它变成一篇文章，这不经过训练和没有点天赋真的很难做的。
训练倒是没有，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
主要是胆儿大，
主要胆儿大。再一个呢，其实你说的这个很有启发性，它反过来可以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
是，
也对，
你用这输入法用的多了，你不就说得顺了吗？
维特根斯坦不说了吗？人为思维的边界就是人类语言的边界，反过来也成立。
我2000年那个那时候我18岁，看参加高考结束，我有了我自己第一台电脑，
嗯，
然后用我的56K 的调制解调器接入了互联网。我印象中，我上网没几天，我就开始找有没有能实现语音输入的东西。
嗯，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技术有没有，反正十几岁的我非常幻想有一个能帮我实现语音输入的东西。
嗯，
还在网上找过，没找着啊。然后呢，直到后来有了，就是包括讯飞在内的很多很好用的语音输入法。现在我日常的，甭管是微信还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大多数是用语音输入的。
嗯，
但是我写文章，
哦，
我用语音输入不行。为什么？我反倒觉得是因为用键盘输入啊，它慢一点。
嗯，
它慢一点呢，能让我在脑子里，它那个能把这句话在就是以一个非常缓慢的、更谨慎的速度给它输出出来。
嗯，
我更习惯这个速度。
嗯，
就是它慢一点对我来说可能反倒是个优势。
嗯，
脱口而出啊，有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的时候欠考虑，就是日后改起来有的时候麻烦。
嗯，
嗯，有道理。这个确实，因为枪总写的都是比较专业的文案，跟我们这个写点片汤话不太一样。
没专业到哪儿去。
打断一下你们的商业互吹啊。对对对，我这生硬的打断。
我不用 iPhone， 反正主要就是因为
开放性的问题。
我没有说它不好啊，我可能只是不习惯。就比如说，我再举一具体的例子吧，我每天用相机，手机的相机拍很多照片，
嗯，
这个照片的导出啊，
嗯，
哎呀，安卓非常简单，是吧？我把它插上我的电脑，甚至我只是在线连上我的电脑，
嗯，
我就复制粘贴就完了。它和我们原本的
理解
这个电脑里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对
对。
然后呢，我的每一张照片，它的文件名，
嗯，
它都整整齐齐的是我的拍摄时间，
嗯，
对，
是吧？这个照片以后我不管在任何介质上打开，
嗯嗯，
我在任何系统里打开，
嗯嗯，
它的最基本的那个原始的信息，
嗯，
它的那个原始的数据都不会丢失，
嗯，
在苹果里，我想往外导个照片可
麻烦费劲
了，
主要苹果往电脑上导照片的那软件是整个苹果公司里著名的难用
的
软件，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么难用的产品了。
是的，而且我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个发现，我觉得这是让我体验非常不好的。
嗯，
我在家我不用 iPhone， 但是我有 iPad， 是吧？孩子也用，我也用。
嗯，
有一次 iPad 出了就是一个云同步的问题。
嗯，
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弹窗，那个弹窗上有一句提示，那句提示大概也就三四行中文吧。
你看不懂？
我看不懂，
都是机翻的。
我看了五六遍，我看不懂。
嗯，
然后我又把它，当时我把它截了个屏发到那个微博上了，
嗯，
激起了大家一片吐槽。
嗯
嗯，
他确实是他觉得他的逻辑所有人都该懂。
嗯，
他不只是一个文字，他不只是一个 wording 的问题，
嗯嗯，
而是说他的那个产品逻辑，说你这个产什么应该会存储到云端，然后本地将删除，
嗯，
什么等等之类的，我就不懂。
嗯，
那我这个是没了呀，还是有啊，还是只有一个低精度的？
嗯，哦，理解了。
第一，我看不懂他的文字。
嗯嗯，
我可是个写文案的呀，我不觉得是我阅读理解有问题。
嗯，
然后就是他的产品逻辑我也不懂。
嗯。
我心里当时只有一个感受，就是他完全不在乎我们这些中国
的
用户，
不在乎。这个说到 wording 的问题，哦，我觉得很多的或者说部分的国际性企业有一种叫国际化的洁癖啊，咱就不点名说了。当然你刚才已经点了一个，
嗯，
他们会认为我只要单独为一个市场去做它定制化的文案或者定制化的功能，这就是我的这个国际化的能力不足。
对
啊，他有这样一种洁癖，但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大有问题的。包括在中国市场很多外国产品做的不好，其实也应该自己检讨检讨自己这方面的问题。
对，就国际企业的中国化，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话题。
对，
嗯，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你还不单独为它做一个产品做一个功能，是吧？
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刚才举的只是一个小例子。
嗯嗯，
我觉得有很多 国外的品牌，包括这些数码产品，
嗯，
他们实在是太轻视中国的用户和消费者了，
嗯，
他们不愿意为你做一点点改变，不愿意为你多做一点考虑，
嗯，
哪怕只是在文字层面上给他写顺溜了，
嗯，
是吧？我你看微软也一样啊，我看 Windows 这个有的时候那电脑里弹出来的那些
没有几句人话，说
没有人话呀，就是咱找一个月薪8000的文案给他顺一遍，也不会是这个水平。
嗯，
真的，
对，
就是你这是干嘛？你还挣想不想挣我们的钱了？你还
嗯，
对，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在苹果上，我发现我都认识中国字儿，看不懂中国话的时候，
嗯，
是“照片流”这三个字。
嗯，对呀，啊，
他第一次刚出现“照片流”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懵，我不知道“照片流”是什么意思。嗯，
嗨。
但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自己的使用体验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是两件事儿，就是现在的。嗯，趋势，大家的使用习惯和使用趋势可能并不再是把照片导到电脑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有这种习惯啊，
啊，
因为现在的消费电子的更多的操作逻辑，它是一个分享逻辑，
嗯，
它是更方便你把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
是
对吧？就是大家现在这个逻辑基本上都捋顺了。
所以你看，我的那个需求就是一个冷门的，
嗯，
很个性化的需求，
或者说是你是有传承的，因为你过去用 PC 多。
是的，
嗯，
是的，
对。
哎，我还，哎，咱这个
这就是个趋势
吧，嗯。我这个微软的 Office，
嗯，
这个 PPT 里边啊，就 PowerPoint 里边，
嗯，
一直有一个功能是，就说你在插入了一个视频，是吧，
嗯？
这视频你是可以选其中的那个封面的，
嗯，
它在你的 PPT 里是可以。它一直有一个翻译说，选择当前框架为这个视频的封面。
嗯，
这个当前框架可困扰了我不少年，
就给我干懵了，真的。
对，
当前
帧，
它是 frame 嘛，
对，
它就是当前帧嘛，
凸显了微软当时用的这个机器翻译能力的
有多不靠谱
啊！
哎，它一定全部都是机器翻译，它不找人工去进行审核和
润色吗？关键问题就在这儿，他觉得找人工翻译
不准确。
憋愤，就是我是国际性大公司，我做出一套东西来，加上我的技术，应该直接 apply 到全球每一个市场。我为你单做，这是我的，我的高贵的头是要向这市场低下的。我在某些这个大公司的内部文化里，我是感觉到这种氛围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敏感啊，就是我觉得过去，我们市场刚改革、刚开放、刚面向海外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嗯，
但是随着咱们现在国产产品做得挺好的，再加上也有很多海外企业为中国市场它有定制，
嗯，
所以你就越来越能得到体验上的提升。
对，
你就在对那种不为你的体验做特殊定制的企业深恶痛绝。就过去我们体会不到这种优越和骄傲。
我也是被人宠坏了。
嗯，对，我被人宠过了，
是吧？
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好日子了。
凭什么受你的气去呢？
对。
对，所以咱再拉回来说这个 AI 手机的问题，我自己对 AI 的感觉最深切的就是语音输入的功能，因为这个是 AI 这个概念提出以来最典型的一个 AI 问题。
对，
可是我们看最近聊这个 AI 手机的话题的厂商啊，包括各种自媒体号特别多。
对，
那这一波又发生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对前沿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关注比较少，
嗯，
啊，请二位可以来聊聊。
这我了解的也少，还是得听需要给介绍介绍。
我就抛砖引玉吧。我觉得我们刚才抨击了那么多，无论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和它不贴合中国消费者习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似乎好像都可以通过 AI 手机的进展或者是技术的变革来进行解决，对吧？我是觉得当人工智能选择了自然语义理解这个大的方向之后，它真的有可能给现在的消费电子厂商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就是你们不觉得吗？我们刚才是虽然抨击了半天苹果啊，侧面就是说现在的安卓手机其实已经足够好用了。过去我们可能对智能手机，尤其是有一些安卓手机，我们可能只能给它打60到70分。
对，
现在不是了，
是
现在是大家都是95、96、97、98，
嗯，
就是在这个阶段的竞争了。有一段时间真的，我看那个苹果，不是苹果，对不起，说错了，我有一阵看那个安卓手机的发布会，我都觉得像类似东东锵老师的这种岗位的朋友应该特别难受，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吹的。你知道吗？
哎，就是刚才说我写过这个功能机时代的手机文案
啊，
到最后真的没得说，
没得憋了。
当时功能机时代的最后两年，所有的手机都在吹什么呀？在吹我的手机铃声和弦， 是128和弦的铃声，有什么用呢？
嗯，
是吧？而且你还不能用 MP3 当铃声，
嗯，
只能他用他默认的和弦，
哦，只能用部分的字节可以当，
对对对对，
是吧？
嗯，
就是我是有一段时间感受到国产手机在做发布会的时候应该真的挺难的，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变出花来了，你知道吗？
嗯，
对，
这主要是因为咱们现在啊，你这点确实要感谢苹果。苹果把手机供应链放到中国之后，其实它的核心对于我们的好处啊，它带动了一大批国产手机厂商的提升，
对，
也是有赖于我们供应链能力的提升，所以大家现在才能看到这么多的安卓手机表现得这么好。
是的，
那为什么我说现在的国产手机都千篇一律啊？是因为大家就用那么几条供应链。
嗯，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这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
嗯，
其实手机厂商们在发什么新功能的时候，早两三个月友商早就知道了，
嗯，
因为这些技术都是来自供应链的，
嗯，
就绝大多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手机上的新的功能都是供应商提供了成熟的解决方案，
嗯，
然后再跟企业去进行微调，企业说哎，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定制功能啊，我再进行一个调整，对吧？所以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就是非常雷同，就跟现在的网红脸一样，你拉出来你真的分不清谁是谁。
嗯，
那好， AI 手机这个名词出现了， AI 有了一个新的自然语义理解的这个方向出现了，我真的替厂商们松一口气，你们终于有的可卷了。
嗯，
就是你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差异化和找到一个新的东西了
啊。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呢，是人工智能的手机推出真的可以让手机的天花板再往上提一提，但是能提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哎，我感觉我对于这个 AI 手机或者说手机和 AI 的结合，
嗯，
我有点缺乏想象力，我想象不出来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
因为现在的 AI 呢，
我
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类似于从 ChatGPT 啊，到国内的这些什么豆包啊、Kimi 啊这些应用。
嗯，
我的感觉它
就
是
一种融合，
对
吧？对，
它是个语音助理，
嗯，
它是一个比原来的那个语音助理更聪明的语音助理。
对对对，
它是一个可以实时回答你自然语言提问的搜索引擎。
嗯，
我的想象力也就到这儿了。我觉得，
嗯，
啊，那是都这样了，还能怎样呢？
对，其实这就是我说的天花板能往上提一提，但能提多少，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自己是有点悲观。
嗯，
因为我并不觉得就是手机比如说处理器的能力，就是我们目力可及的，如果真的是你想让就是 ChatGPT 的这种大模型的能力都放到手机里，你显然就手机芯片是不可能做到
的
对吗？你一定是要用到云计算的处理能力
的、
嗯，
所以手机究竟能被 AI 提高多少，就是它的好用程度能被这种软件的东西提高多少，
嗯，
我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我倒是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嗯，
因为我这个跟业内有些朋友有过交流，
嗯，
大家那个图景啊其实还是有
很
多很
辽阔的
exciting 的地方，比方说
比如呢
手机上关键难用的是我的各种信息是割裂在各个 APP 里的。
嗯，
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跟老张平时呢，我让他给我干点小活，这次转他500，下次转他300。我到年底了，我想看看我给老张今年付了多少钱。
嗯，
这个时候呢，我得先翻开微信，看看一个一个数，再翻开支付宝一个一个数。其实这个过程现在在自然语言处理今天这个能力之下，
嗯，完全
可以帮我解决了。我就问我给老张今年一共转了多少钱，
对，
他应该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把所有的事儿给我算清楚了告我一数，
嗯，
所以他重点的能力应该是把我自然语言的需求翻译到跨应用的调度和一些操作执行上。
嗯，
再比如说订票更典型了。
嗯，
订票呢我现在可能还有这个习惯，就是会去不同的 APP 啊
比比价吗，
比比价格。
哦，
其实这个过程完全是因为 AI 帮你做
的，
它是非常简单非常机械化的操作，是吧？在这些角度呢它确实会让手机的界面啊，如果说真达到这个状态，从就是它从乔布斯的那次飞跃啊变成了 Multi-Touch 的这个界面，真正进化的一个自然语言界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对使用者有很大的方便性的。
对，
只不过这个呢，
嗯，
还不是现在目前的产品能看那么清楚。
是的，
就是
你说这情景好像挺好的。
嗯，
哎，你想啊，过七夕你告诉你的手机说给我的女朋友们都转点钱。他自己就知道他得转300，
他得转500，
他得500。 他一千六，
还写上自就是自愿赠与、
哎，
跟哪个写上自愿赠与、
哎？这每一个还得让他编句词儿、
哎，
你别重复了，
对对。然后过生日的时候自动订束花，他喜欢白玫瑰，他不喜欢百合。
哎、
好家伙，可以可以可以，
太智能了！
哎呀，刘鹏老师啊，没想到、啊、
我在这个苹果的产品里看到一点点这个苗头，
嗯，
就是他那个。搜照片的那个能力，
嗯，
搜照片其实很麻烦的一个事儿。
是
的，
我想知道，
是
我跟老张去年有几张合影，你给我搜出来。
嗯，
这个概念呢，现在的 AI 其实能做的，它有老张的人脸的模型，
嗯嗯，
去里边搜就完了嘛。
嗯，
通过一个自然语言表达出来，你把这个执行给我。
嗯，
我觉得呢，苹果那个我还没有太多用啊，但是我感觉它是在往这方向努力。
嗯，现在还谈不上，
现在谈不上
的人工，
以前有些零星的功能，比如搜身份证，
对
啊，这个
证件
谈不到是用自然语言界面，
这就是简单识图吧？
对，
嗯，就简单的识图。
但这事儿是不是还是就是手机和 AI 的结合，还是得指望苹果呀？就是它是最有可能做出一些新的突破来。
哦，那我不觉得哎。
是吗？
哦，我不，
我感觉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对，我觉得这件事儿上，苹果并没有好像占据领先优势。
嗯、我的意思是，这有两层意思、
嗯，
一个是说苹果是一个头部的一个
科技企业，
科技企业
对这个没跑。
第二是国内和国外在这个 AI 的水平上，嗯、在这个应用的层面上有巨大的鸿沟吗？
嗯，
有差别吗？还是说，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咱大家都差不多？是吧，
差距我抛砖引玉吧，这个刘鹏老师更专业啊、
嗯、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嗯、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国内的大模型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嗯、
包括有很多国内的厂商它其实已经接近了一些大模型、
嗯、
其实这些啊你找个开源模型就是都是可以做的，
对、
嗯、
开源模型现在其实有很多、
嗯、
但 ChatGPT 的领先能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有很强的领先能力的、
嗯、
这应该至少我觉得两年追不上吧刘鹏老师。
嗯，不好说，这
个
不同人不同的观点、
这个、
李开复老师呢、
嗯、
觉得现在差半年左右，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嗯，
但这个半年呢要看人家发展的速度，这个也不好说，
嗯嗯，
对，
你说这可能是比较乐观的一种
因为他确实呢从我的使用体验上来说我觉得距离在拉近，但是不代表下一次那个 breakthrough 什么时候发生，这个
咱们还能对、
嗯、
是所以这个就决定了就我很想说，就是关于大模型现在的这个应用啊，其实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如果只聊技术，当然蓝图都会很美好，对吗？我们觉得说啊，以后人工智能助理能帮助大家处理很多很多的信息，是吧？甭管是给女朋友发红包也好，还是帮你查机票、搜地图也好，这都是非常基础的信息处理能力。
对。
但是你一旦落及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它就有很多你不得不正式的问题，比如说合规性，比如说在不同国家的合规性，还有就是关于隐私保护和隐私安全的问题、
嗯、
以及这个稍微说深一点，原来可能也聊过啊，就是大模型现在的能力它其实是基于一个大的黑盒子，它就是涌现了嘛，对吧、
嗯
哦、这涌现到底是咋来的我们人搞不明白呢、
嗯、
这个在前面咱们跟尼克老师的他已经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了
啊！哎，你快给我讲讲这块，
尼克老师认为这个你追求去理解他怎么干的
不可能，
不可能了，
就是理解不了了，
对，你理解不了了，所以接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可怕了，
对
吧，对，他真的给你女朋友，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就科幻片儿，这科幻片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我们把人工智能已经做的水平非常非常牛了，它就在一个小盒子里，它还可以有性别，你给它赋予一个性别，比如说我现在就给买了一个男性的人工智能的助手，
嗯，
好，他看见我跟我
男的应该不好卖
不是，就是以我为例嘛，就是不好放到你俩身上，然后我跟我现实当中的男朋友约会的时候他吃醋了，又因为基于他对我生活的了解，他给我的男朋友寄了一份能让他食物中毒的外卖，
嘿，
然后那男的挂了就是你不知道啊会不会发生，原来我们斩钉截铁的认为好像是阿西莫夫确定了机器人三定律这事儿不会发生，但现在你不确定了呀，
嗯，
你说这事儿焦虑不焦虑、
嗯、
所以这就是合规的问题，
这 AI 也不听阿西莫夫的呀，
对呀、
嗯、
他不可能听阿西莫夫的呀，
阿西莫夫三定律即使它是有效的，那坏人他不一定
是的，
就是
这三定律，
对呀、啊，你有规则就会有漏洞嘛，它就会绕过这个漏洞。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你还是要在发展的当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对吗？
哎，这说的我不敢买了，我不换手机了。
你放心，现在的 AI 手机做不到，做不到。你女朋友还是安全的，
我还女朋友，我还呵，我
是吗？这在线辟谣，我瞎说的啊，刚才是。
没事没事，多希望是真的呀。
嗯，
我觉得 AI 手机其实你要这么想，好像这点确实也挺令人担心。如果真的是用自然语言界面替代了所有的我们这个原来的这种交互界面，
他帮你做决定了，
他就成一个中间的 agent 了。
嗯，
这时候他给你的信息
是的，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他编的？
对，
有没有他自己在里边夹带私货？
这 AI 自己说我为你好，是吧？我做这些都是
为
你好。为
了你，
从技术上我不担心说现在的，刚才我说那个场景，现在 AI 能力，我觉得能实现的，因为它比
很简单，
纯粹开放式聊天简单。
嗯，
我不就是这几个 APP 吗？搞清楚有什么功能，
嗯，
然后我再去调用它的搜索，再把内容加工，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过程里边，就这个 agent 能够帮你处理的事情多了以后，它又有一点类似于思维的能力，它有可能夹带私货。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疑问来哈，就是好像咱们现在讨论的 AI 的方向，就是把一切以原本的人机交互都变成自然语言的，
对，
是吧？这是一个前进的方向，
对。
可是这就是先进吗？就是这是应该的吗？你想想，如果在地铁上，是吧？现在是大家手指头在那儿都夸夸夸在那儿摁，
以后都
最后变成所有每个人都跟手机带一耳机，有一话筒似的在那儿自言自语，
嗯，
就念叨一路。那是一个值得梦想的场景吗？
那时候还坐地铁吗？
啊，这不是就是所有工具都变成用自然语言来做交互，未必是一个好办。咱就说一个铁匠拿一锤子在那当当当凿，他就变成了拿嘴说凿凿凿，这就先进了。
我觉得
不一定吧，
不一定说这个事情先进，但只是说这个事情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我觉得，
那么如果他能处理自然语言。他还有更可怕的未来，就是马斯克干的那个，直接找根线儿接在你脑子上，
你想就行了。
你一想，这玩意儿就替你干。
所以就是说跟写，这只是个形式问题，
哎，
关键是他能干嘛，
哎，那就是晚上临睡觉之前跟男朋友吵了一架，第二天早上起来 AI 告诉你已经搞定了，毒死了。
好，办得漂亮。
我没说，
下一个。
我没说呀，那已经毒死了。
但是就是，哦，真的就是不是听说吗，什么一对最成功的夫妻，最幸福的夫妻人生当中也必然有两次杀死对方的冲动。
嗯，
对吧？
天哪。
但我觉得就大家想多了，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人工智能手机干不成这些事儿，干不成这些事儿。更多的我觉得现在还停留在保护数据的这个层面。
其实自然语言这个作为人机交互的下一个入口，这个是在学术界工业界大家有一个
共识吗？
有一个理想，应该说
希望
觉得
咱先把这事办成了。
对，
对，
人跟人交互是靠自然语言。
对对 对， 对，
啊，为这个理想呢也走过很多的弯路，
嗯，
啊，这就说到跟手机相关但又不太一样的一个设备，就是那个智能音箱。
嗯，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头有几个智能音箱。
我有俩
啊，只有俩，那他们比较少。
我们家有一个，我们家一两个吧，但是后来我都拔了，
我家有很多，都是各个厂商，
嗯，
送您的
样品，
啊，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智能音箱呢，也是工业界的一个梦想，
嗯，
就说我把机器和人交互完全变成这个语音双向通信的。
那难道不是因为智能音箱的它的理解能力太差了吗？是因为它不好用，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现在即使理解能力强了，智能音箱依然不可能成为人类交互的首选。原因就是我们人类搞错了一个事儿。
嗯，
我们人人交互用语音交互是因为不得已，我们没有其他的
表达方式。
表达方式
哦，
但是我跟你表达的时候，我用语音，这对我是最快的，这毫无疑问。但是我接受你的信息用语音是很慢很慢的，远不如视觉接受信息。
哦，有道理，图文的理解效率更高，是这意思吗？
对，
哟，那怎么办呢？就是
所以你想，如果我
要接线儿。
接线儿最快的，对，马斯克那是终极。
按你这说法，就是其实那就还是一个，比如我家里有一屏幕，
啊，
嗯，这个屏幕它是能接受我的语音指令的，
嗯，
是的，
它并不是每一个事儿都用语音来回答。
没错，但是你看，这就回到手机，
对，我刚刚想说，
屏幕输出， 我语音发指令
输入，
这又变成手机了。
我前几年听人有过这样的幻想，
嗯，
当然那是说一个做屏幕的企业，
嗯，
就咱中国的做屏幕做得非常大的企业，
哦，知道了。
说当时有一个梦想是，当你的家里的房间里，
嗯，
处处都是智能屏幕的时候，
嗯，
就是你家冰箱门啊是一大屏幕，
嗯，
是吧？你家那个橱柜门是一大屏幕，
嗯，
你家都没有电视了，因为整面墙就是一大屏幕，
嗯，
而这些屏幕都是能听得懂你的语音指令，跟，
嗯，
你做语音互动，
嗯，
你就理解成一个140英寸的大 iPad 吧，
对，
是吧？
嗯，
它能听懂你的交互，
嗯，
我当时倒觉得那可能是一个
那是对的
好玩的事儿，
那是对的
是，
但是大屏幕的场景太少了，与手机是你全天候的人体器官
啊，
大屏幕你就回家那一会儿才能用得上，
谁说
现在这打工了咱也没什么机会回家，
有那我就不出门了呀你想想我
还上班吗？
如果整面墙是吧那整面墙都是大屏幕，
嗯，
我就让他直接给我直播公司场景，大家所有人都直播公司场景，那跟在一块上班有什么区别？
他做个数字人放那儿
就不用了，你就是像一个虚拟的办公室一样，
啊，
对吧？你就像那个一些在线会议软件，
嗯，
找到相应的那个界面就行了，大家就你就在自己家墙边大家一块工作就得了。
我觉得这个理想肯定是可行的，现在就是可行的，
嗯，
对
对，现在并且已经正在发生了。
但是呢，中国的很多这个老板呢，你到那上班是满足老板的情绪价值，
哎，
他骂你的时候可以当面骂你，
他就得欺负你
啊！
你对吧？
你
隔着屏幕骂，这能解气吗？
你看，我觉得人工智能就 get 不到刘鹏老师这个点，
对吧？
对吧？不是
唾沫星子喷在你脸上，那才有那个感觉。
嘿，还得
原来当过老板吧，刘鹏老师？
交换的事儿，哎呦，上的挣的什么钱呢？这是，哎，
所以
确实很多工作是不是一定要到现场上班，不是很必要？
是的，
现在我听说。有德国的一些同行，他们公司招人，如果是你要要求这个岗位到公司上班的话，
啊，
都得特殊注明，
啊，
否则人家不来，
就默认的是不给工位，
哦，
对
吧？
太好了，省了一笔租办公室的费用。
哎，我原来倒想过，就是那种全是大屏幕，是吧，
嗯？
如果它又有高度的智能化，那个真的能解决好多问题的，
嗯，
比如说解决住房的问题。
对
对吧？就是第一是我不用通勤了，这个你房子远点近点就没事了。
嗯。
第二，如果那个几面墙全是大屏幕了，我那不想住海景房就住海景房，
嗯，
想住草原就住草原嘛，是吧？因为它能营造出一个很好的氛围感来。
嗯。
对吧？你这不很棒吗？
对，就是说的这种图像，就是 GUI 啊，就是 Geography User Interface，
嗯，
其实是我们现在人类最熟悉的一种方式，
对，接收信息也最快，
对，
毫无疑问的，
啊，对，所以我觉得您说的那个有可能能变成现实，
哦，
但是未来AI 手机还会不会像现在手机的样子，我觉得就未必了。
对，这个是可以讨论讨论，
对吧？就没必要非是一块这么大6.3英寸的屏幕抓在手里，
嗯，
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费大拇指跟小拇指，
嗯，
我特别想用那个6.9英寸，但我真的抓不住。
我跟您说一个好玩的事儿，王自健老师啊，说80脱口秀，王自健老师
当年不是创业做手机这事儿，
创业做手机，后来他不做了，咱可以给他把这个底给他刨了。他做的手机是什么功能？他找我聊了一天
啊，
就说我想做一个手机啊，后面有一个把儿
啊，
这个把儿呢。这女生啊，你拿这个大拇指勾着这把儿啊，好像就能够全屏的操作，就你这个能够操作更大的这个面积。当然它没有出实物啊，
嗯，
我也没不知道它那个东西实际有没有那效果。想做这么一个呢，就是解决你说这痛点，女生用不了这大屏幕的手机。
这不现在折叠屏出现了吗？
嗯，
对，
也算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案
吧。我最近看又有人要出卷轴的了，软的，哎，一卷儿打开就是屏幕。
那个其实，在供应链企业大概是2021年
早
就
有了，就
已经有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技术不成熟，再加上它没有办法商品化
啊，
良品率比较差。
嗯，
现在用在哪儿了呢？用在车上了。
嗯，
它现在变成什么？我前两天刚在实验室见的，是这样的啊，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屏
啊。
但你需要的时候，它展开，变成这么大。因为现在车上的大连屏啊，其实是成本还比较高，
嗯，
但是呢，如果说它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然后把这个屏的良品率升上去，成本降下来，
嗯，
那这以后可能就会变成我们在车上跟其他内容交互的一种介质了，
嗯，
它就会使用这样的卷轴屏。但是您刚才说的那种卷轴手机啊，其实已经被市场给不是淘汰
了。
它是
还是良品率达不到，
对，一是良品率达不到，二是就是成本还是有点太高了，
嗯，
就是没有做出来，
嗯，
就是
幸亏没做出来，我觉得。 我当时就想，谁需要这个呀？干嘛呀？
反正截止到目前吧，我还真没觉得哪个手机能担得起 AI 手机这个名号。
嗯，不过这里有个具体的问题，
嗯、
还是说到讯飞输入法，讯飞输入法真正能用呢？
怎么了？植入了？
倒不是植入，只是说它回顾一下它能用的历史，基本上是从2012年这个产品发布，
嗯，
正式面对用户，
嗯，
当时说实话不能用的，那识别率差的一塌糊涂，但是有少数的发烧友啊就会开始用这东西，
嗯，
那么它收集到了更多的市场上的数据。他能够滚着往前走，
不断优化。
对、
哎、
我原来那个讯飞的老板叫胡玉啊，胡玉老师把这个叫涟漪效应，
嗯，
让这个水滴滴在里边一圈一圈往外扩散，
嗯、
所有的 AI 产品都得这么来。
嗯，
你不能说我不能用，我就不建市场，这样你永远都不能用啊。建了市场，有更多数据积累，再去优化这个模型，
是的，
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可能也是刚刚迈出那
第
一
步，
第
一
步
或者是半步，我觉得
对，
嗯。
另外呢，像苹果呢，说它在它的芯片上，
嗯，
采用了新的版本、
嗯，
希望能在端上支持更多的计算，可能也是在打这个基础吧。
是，
对。
嗯、可是我觉得对于 AI 手机这件事儿，我自己作为一个用户吧，我已经缺乏想象力了。就是我不知道我还缺什么了，
嗯，
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了，
嗯，
我最近这些年也都不换手机了，是吧？换手机的频率也降下来了，就是我对手机好像已经没有额外的更多的
没新鲜感
要求了。
对，
现在你说手机有了 AI， 我需要它干嘛呢？我还有什么未被满足的需求呢？
对，就是我们原来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我觉得特有意思
啊，
叫你把你现在的手机性能的功能都用全了吗？绝对不是、
嗯、
所有的手机对于我们现在的普通人讲啊、
嗯、
都是有性能冗余的、
嗯、
就是你根本没把你现在这个手机提供给你的能力用完，
是的，
然后他又给你加了一个 AI 的功能、
嗯、
但是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冲突啊，就是目前我们看好像 AI 手机它更像是一个人的掌上处理终端、
嗯、
它有点像你专门请了一个私人助理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要我接下来就很想说，我一直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事儿、
嗯，
一定有一个上帝之眼在看着，
嗯，
大家你们都干什么了，
是的，
对吧？就是原来我还能，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我还可以不告诉他、
嗯、
啊，我今天都干什么了，我给这女朋友发多少钱，那个女朋友发多少钱，原来这事儿是我自己控制的，对吗？现在有一个人知道了，
嗯，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还挺要紧的，
秉笔大太监的感觉，
就是我之所以，其实我不是一开始上来就想到这个问题的，是我原来有一次参加厂商的发布会的时候，厂商自己说的，说完了我真的我后脖梗发凉、
嗯、
就是现在不是 AI 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叫AIGC 生图，就是他比如说你在一个热门景点啊，就是你去拍照，然后呢你想把那些人都 P 掉、
嗯、
然后他是基于什么呢？他是基于云运算的能力给你算你旁边可能会是什么，然后我给你算出来再补全，就比原来生硬的抠图要好很多哈。
对、
嗯啊，这个功能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尤其是对于那个人山人海景点拍照的用户来说是非常友善的，它使用也很简单。但有一个厂商就公布了一组数据，说在某个这个这个放假期间，大家人均调用 AIGC 消除的这个场景人均15次。你怎么知道我用了这么多次啊、
嗯、
你不觉得这个数字一说出来、
嗯、
这个事儿声响又很可怕吗、
嗯、
他知道我消了谁，他知道我去了哪儿，就可能原来就可能现在哈、
嗯、
他们也知道，但这件事儿没摆到台面上，现在已经搬上来了。
我自己有点担心的哈，就是最早这事儿一两年前就有了、
嗯、
就是那种你上传你的几张照片、
嗯、
它就也是那个 AI 生图嘛、
嗯嗯、
它能给你生成一些你美美的肖像照，是吧、
啊、
一些摆出各种 pose 来的照片，
秒压相机嘛，
对，类似这样的产品、
嗯、对, 对, 对, 对，
可是实际上它就掌握了我各个角度的人脸数据，
嗯，
是吧？我的理解是它已经完全可以，如果它愿意，
嗯，
它完全可以生成一个虚拟的我的形象，
嗯，
去完成各种人脸识别了、
嗯、对
对吧？就比如说咱现在又有这个很多人脸支付，
对，
我怎么觉得它已经完全可以拿我这些脸去做人脸支付了？这还只是说这一个应用，是吧？如果说我现在完全信赖我的 AI 手机、
嗯嗯、
我把我的生活里边的所有
各种细节，
从照片像你刚才给人打钱的信息，是吧？那些支付账号
对
呀、
啊，你知道你跟老王频繁的有资金往来，
嗯，
然后呢、
嗯、
哪一天就跟老王说，哎呀，我最近需要用钱呢，你要不把这钱给我吧、
啊、
但不是你发的，是刘鹏老师的助手发的，他只是觉得好像最近你花费比较少，要不我帮你要回来点吧。
对，
是吧，这个挺恐怖的，
这个是有点让人不放心呐、啊，至少是。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技术问题啊，技术问题就是、
嗯、
你看苹果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他希望通过提升芯片的能力，让大家在端内，就是在手机终端内去实行、
嗯、
去使用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
是的。
但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大的前提，如果你真的想把这种能力用到极致，
嗯、
那端内的能力目前看是不够的，
远远不够。
就你一定要用到云上的能力，你用到云上的能力，就意味着你的这些数据要上传，它不可能
是
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去进行解决和运算。
嗯，只在端内也有问题的，就如果我好不容易把我这手机训出来，是吧？我用了很长时间，所有数据都给他了，
对，
给训出来了，一丢了
就全
没
了，
我这几年就都没了，
还得重训啊！
我的冰币大太监给丢了，对，上哪找一那么合适的去？
其实这个手机对我们普通人数据的掌握和理解能力啊，可能比你们二位想象还要更深入，
嗯
啊，因为它上面不仅仅是你上传照片这种场景，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是的，
我说一个例子吧，比如电量。
嗯，
电量呢，这个听起来没什么用，所有 APP 都能拿到电量这个数据。
是、
嗯。
但是比如说我们在做反作弊的时候，电量就是常用的指标。如果一个手机你发现它电量永远是满的，
嗯，
它一定不是正常人在用。
是的。
是吧，它一定是放在架子上在那刷的。
嗯。
是吧，
哦。
再比如说所有 APP 也都能拿到的陀螺仪信息。
嗯，
这陀螺仪信息就太厉害了。它完全能够通过陀螺仪数据去恢复出你的所有运动状态，
嗯，
恢复出我的运动状态，
他就知道我有多懒了。
后来不是，比如说你在开车，速度上是看得出来的；你坐地铁，
哦，
还是你在走路、跑步、
嗯，
所有的这些都能知道。
还有
输
入法，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输
入
法，对，也是
这些数据结合在一起呢，还是通过 AI 的手段，它实际上是可以恢复出你很多更高层的语义信息，
就跟有一摄像头跟着你一样。那个时候其实
对他比摄像头了解的更多，而且、
嗯嗯、
比方说
这怎么整呢？
一个滴滴司机，
嗯，
那么我们是从他的手机这些传感器上能恢复出来的，
嗯嗯嗯。
他那个手机呢，首先他只要插在
充
电线上，
他得插着。
另外呢，他的陀螺仪信息，开车如果这个人每天开十个小时车，
那
基本上
应该就是一
个这个信息是瞒不了厂商的。
是的，
是吧、
嗯、
这些事情呢就看善意的用还是恶意的用，善意的用它也有好处，恶意的用呢可能造成的破坏也很大。
对，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嘛，你如果是一个厂商的话、
嗯、
你的立场就决定了你是要为你自己这个企业的利润去做调整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基于这个立场，其实你能干很多可能就跟用户的需求背道而驰的事情、
嗯、
这个是我们用户不知道的。
对，
是的、
嗯、
本质原因还是那个徐然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手机对我们来说依赖性太强了。
对，
它是一个器官，它不是我们那个设备。
嗯，
我为什么说这个词呢，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在一个游泳馆里边看着一个中年人，
嗯，
他胸前呢挂着一个淘宝上买的那个
防水手机袋
啊，他那个还十字搭花儿，就这么，
怎么听着那么怯呢？怎么这玩意儿？
你听着这场合有点奇怪，刘鹏老师，你去哪儿了？
把这个手机呢就挂在自己胸前，我没看他有一手机，
嗯、
哎，
什么时候看见呢？他游到50米，游到对岸呢，他还把这个摘下来刷了一会儿。然后又挂上去接着游、
哎、
你看这是不是他的一个器官、
这是我不花钱能听的是吧？
是一个外挂的一个，
真的就是就有点像，对，你完全离不开它。
对，但其实您刚才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学术界呢听到有很多的专家也是有非常多的思考和研究的，因为隐私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法规的问题，它有很多技术性问题、
啊，是的。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好玩的故事吧，这个故事我经常讲、
嗯、
就是有一年 Netflix 举办的推荐算法大赛、
嗯、
推荐算法大赛呢就是给你一个人以前看过10个片子打分是多少，然后给你新片子问他打分多少、
嗯、
看谁打分预测准。这个大赛很轰动，因为当年的这个奖金很高，是100万美金啊。当年我在雅虎，就我们一个海法实验室同事得了这个奖金，但他真正轰动不是因为这个奖金，是因为他出了一个事儿。
嗯，
有一个参赛者呢，看这个大赛提供的数据，他就看 正好看了那么一条，说某甲，二月份看过一什么片子，觉得特好；三月份看过什么片子，觉得特好。他就脑子里就反映出来，这一定是我一个同事的数据
啊！
因为你想想，就是每个人其实
他们根据这么一个打分数据就确定具体的人。
因为你想，每个人看到的片子其实都是千差万别的。他们俩经常交流，他发现这条一定是我同事的数据啊，他是猜的，但是呢，很不幸被他猜中了。
嚯！
因为那个同事还有很多看的片子没跟他交流过，他们俩关系很好，主流的片子都交流过，没交流过的都是些同性恋影片，所以就把这个同事的隐私给暴露了。后来那个同事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数据，其实人家 Netflix 也没问题，
是随机找了一个匿名数据，
对，匿名数据
是吗？
把他的什么 ID 啊、身份证啊、什么手机号这都没有，但是还是能 recover 出来，这个人是他。
那我把我打分那些片子我就删了。
所以我跟你说，只要有你的网络行为数据，想恢复出哪条是东东枪的，这个只是个成本问题，但是绝
对
都能恢复出来，每个人都能恢复出来。
是的，
是
的，
所以
这
个是隐私。
但是我要叠个结，就是成本会非常高啊，
非常高，
对，就非常高啊，
对，非常高呢。但是有人不怕，他要真恢复一个名人的数据，他不在乎成本。
是的，
所以你会看到，当然这个跟恢复名人没关系，但是某站上啊，某些明星面庞的那些小影片是，现在已经成为主流了。
啊，是啊，
就是
我这头次
听，我没看过，我
听头次听说，我都头一次听说。
你们别解释了，好可爱。
但是这也好，这我不知道这个话题跟这有没有关系。就当这些东西泛滥的时候，当假的东西泛滥的时候，即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重要的。
对，也没人信了。其实，
对对对，
没
人
信那是谁的影片，
大家都默认为那是造出来的、假的、生成的就得了。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很割裂啊，就但凡提到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发展能力的时候，就会跟就是过去所有技术变革的时代的人们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第一反应是恐慌嘛，就很害怕，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真的知之甚少。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我就很割裂，我双鱼座就另外一半呢，我就在想，其实技术永远都是会进步的，对吗？就是我们过去，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上那个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计算机课，那时候上计算机课还是要戴脚套的，然后老师就给你讲说，哎，说这个它的那个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是每秒可以算多少多少多少次哈。当时我就在想，人有那么多需要算的事儿吗？就是你算那么多事儿干嘛呢？对吗？
对。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就知道你真的有那么多要算的事儿，对吗？就比如说你12306买票的时候，对不对？它的后台就一直在算，它就必须得有。能承载那么多计算的服务器，那所以未来我们的社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可能我们真的就需要有一个自然语义理解的大模型帮我们去处理数以万计的词条，就真的你会发展到那个程度。所以其实与其恐慌，不如就是去规避，或者是去谈论它的技术究竟会发展到哪儿。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特别割裂。
我
幸亏这事儿不用我负责。
对，这点我刚才强总
说白琢磨是吗？咱们
对强总说的这个，我还有什么需求？我倒是觉得需求这东西不是用户想出来的，是吧？你这背一大铁壳子加四个轮在车上开，这没有用户想这个，
对，
是吧？
是
吧，包括马蹄 touch 这个东西，人乔布斯想着，没有任何一个用户提出来，我要用仨指头操作这个界面，
是的，是的，
对
吧？他是靠一些。行业精英想出来，然后你发现还挺好用，
对，
就产生了这个新需求。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杀手级别应用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关键。现在就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手机究竟会不会是一个杀手级别的应用。你看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刘鹏老师也说了，就关于 iPhone 的发展，其实 iPhone 啊第一个杀手级应用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仨，短信、电话和浏览器。其实对，我还漏说了一句 iPod。当时
iPod 更早了。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智能手机会是在今天的这个样子？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忘了是哪一年，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他那个大屏上有三样的东西，一个是 iPod， 一个是手机，还有一个是浏览器吧，大概是吧，就是三个图标，它合成一起。这是 iPhone 的杀手级别应用，所以 iPhone 才能卖得这么好，就是让苹果成为了如此伟大的一个科技公司。那现在我们离不开智能手机，其实就是因为微信或者是国外用的其他的一些即时聊天的通讯软件，对吧？这是杀手级别的应用。那其实我有的 时候就在想，无论是某一个电子消费类产品，它是不是能够卖得好，比如说我们还想说到的 Vision Pro， 为什么 Vision Pro 对于绝大多数的用户来说我们没用上，就是因为它还一是贵啊，就是
不是贵的问题，不只是贵，
就我
咬咬牙我买得起，
就是但我觉得价格其实是评价一个产品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尺，对吧？
是的，
就是它没有一个杀手级别的应用是让你咬咬牙的，
没错，
你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让你咬牙的场景，
不值得咬它。
对，为什么要咬它？
好好的牙我咬它干嘛嘛？
然后就是我觉得人工智能手机现在也面临一样这样的问题，就是关于使用场景，究竟有什么使用场景，这使用场景在哪儿？厂商们你们努力呀，虽然 AIGC 修图人工智能消除是一个很好的场景，但我为它我就要买个手机吗？
对，这还是太单点了。
对
对，
最好的还是真正把这个界面变成自然语言的，然后里边东西都帮我操作了。咱们先不考虑那些顾虑的事儿，
对
至少
对是是是。
对，
但是像您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苹果的前某个联创吧，不是也做了一个那个 AI PIN 吗？
嗯、
就是它是挂在这儿的、
嗯，
大概是在去年的 WWC 上面，我有点忘了啊。就是它就出了一个 AI PIN， 它其实就完全用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式去进行交互。但那个玩意儿，你不觉得它后来其实也不行？就是、
它的问题就在于说，你输出一定要有屏。还是回到咱们开始说的，
它手可以当做一个屏、
嗯，
它是可以发射一些激光，然后这个激不是激光，就是蓝光，蓝色的光，然后投到你的屏手上，是
这
样
的。这好像还不如让我举一东西呢，
对
是吧？
就是它很奇怪，就是这个叫 AI PIN， 是因为它就是像戴在胸口的那个位置嘛，它叫 PIN， 然后呢，它就会发射一些光，然后投到你的手上。但后来我一开始觉得这产品哇太牛了，可能是划时代，但后来想想琢磨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它投出来的东西你一定不喜欢看。
对
对吧、
嗯、
信息输出手机的优势太大
了，对，
太
单一
了
它。
但是我也觉得我可能在期盼着一次硬件上的创新
啊、
嗯嗯、
就是匹配 AI 的硬件。
对，
但这个硬件是什么，它跟现在的手机形态有多大的差别，
嗯，
我也说不好。我也同意这个刘鹏老师说的，它得有个屏幕，
得有屏幕，
至少得有一个视觉上的反馈
交互的东西。
对，但是你说它真是个大眼镜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比较有用，不是 Vision Pro 这种眼镜、
嗯、
就是那种增强现实的眼镜。
哦，
像 Google Glass 那种、
对对对，
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看的这个楼告直接，我问他这是哪儿，
一堆信息、
嗯、
对吧？它有一堆索引。
对，
我们小时候看机械战警，机械战警就
都是那样的。
对，因为增强现实呢，我有实际使用的场景。Vision Pro 我简单的用过一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内容太少了
啊。
我没什么可看的，我带那么一东西干什么呢、
啊、
对吧？
是。
但这点呢又说到 AI 呢，我觉得还是有想象空间。
嗯，
就是咱们年初呢知道有一个那个 Sora 发布。
嗯，
Sora 那个东西我觉得真正有用的价值不在于说生成视频。
嗯，
它如果那个世界模型真正是能 work 那么好的话，它是有可能能低成本生成三维内容的。
嗯，
对吧？
能理解。嗯
嗯，
你知道我有一个低成本生产三维内容的能力以后
怎么了？以后在那儿刷抖音是吗？
那里边刷就不是抖音了，它都是三维的东西、
嗯、
是吧？现在没有，我想生产一三维内容我没有办法。
是、
嗯、
是吧？抖音不一样，我每人有手机我都可以给它贡献内容、
嗯、
对吧？我觉得 Vision Pro 确实是内容，但如果是这种比较相对轻量一点的增强现实的眼镜
可能就足够了。
对，它内容首先到处都是，而且它也可以把一些功能放进去。
是的，
就其实咱们已经很妥帖的过渡到了眼镜会不会是 AI 手机的形态、
嗯、
对吗？你们觉得会吗？我觉得不太会，因为我不戴眼镜。
你原来不用手机呢？
戴过眼镜吗？
没有，
没戴过。
我不是个近视眼、
哦、
就是戴眼镜这件事对我来说本身就不成立。
这样啊，
所以我就在想，
少数人的
对，
就是不考虑
的，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那个眼镜是有了某一个杀手级应用，也许你就戴上，是
啊，这也不排除啊，不排除，不排除，对。
啊就是别人、我们普通人戴上眼镜我们看哪儿都是有一大堆提示蹦出来的，
嗯，
它在现实世界上有一增强，而你没有，
嗯，
是吧？
对，我可能
就
会戴，对，
吃很多亏。
啊，这是个点，是就看他有没有杀手级应用，能让我改变我很大的生活习惯。
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些眼镜好像都没有，
都不太行。
Google Glass 是个比较初步的探索吧，
嗯，
但是还离得很远。
对，
我觉得增强现实可能比虚拟现实更容易一些，更容易进入我们人的生活。
它也不那么贵，
对，
嗯，成本上也没有那么高，
嗯，
对。
啊，反正我还觉得也许还有别的可能。
肯定有，
会是一什么呢？
啊，靠咱们仨能想出来的话，
对，
咱仨那就不坐这儿了。
好奇这些，你们毛毛力气这些，
对，我总觉得有可能是某种穿戴性的东西
啊，
就是手表或者是眼镜、
嗯、
套袖，最后弄出来是一套袖，所有人戴一大套袖，
这不按照马斯克的终极
皮裤，所有人穿一大皮裤。高科技 AI 大皮裤，对，多棒！
那要怎么说来着？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必定有缘故吗？这不
AI 了吗？这不是好闭环了？
那、啊、马斯克的终极理想都直接在你脑子上操作就完了。
哦，
那你想看什么？这就有一虚拟屏。
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我的有一些听众，他们其实并不懂技术、
嗯，
他们只是会从生活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角度其实是特别实际的。
嗯、对对对，
有很多听众会问一个特别直中命门的问题，说那要人干嘛呢？就是当你躺在家里，你可以通过、
嗯、
我们就极致的想一想，你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去解决很多问题、
嗯、
对吧？你想一想果汁来了，你想一想这事儿实现了，办成了、
嗯、
那个时候人我们干嘛呢、
哎、搞艺术，人均艺术家
AI 画的
也是，
都是画画的，谁买画、
啊？
对,、
啊、
对，就是你什么都能干成了，对吧？就是这个问题，你问、
啊、
你觉得又奇怪，但是好像又挺核心的，
对，
就最终回归到了哲学。
嗯、
对，
人类的终极形态就是《WALL-E》里边那些飞船上那些小胖子，一个一个坐那儿，天天对着屏幕呼呼傻乐就得了，可能。
啊，然后后边有根管儿，
这咱妈几个电影都看串了，都
是。
嗯，
这个确实是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哎，没想到今天录到最后，这个结论是一个败的 ending。
我们每次最后结论都很悲观，
哎、每回都想找一那个乐观的底，每回都找不着，
没找着、啊。对
对
对，
确实往深了想，挑战非常多，因为这些狂奔的科技带来的东西我们都没见过。
对，
但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再补充一点，就实际上隐私问题。科学家不是没有想法，
嗯
啊，他们研究了很多东西，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它是个技术问题，
嗯、
它不是法规能解决的，
是，
除非你所有数据全抹平，
嗯、
互联网取消、
嗯，
有这种法规，隐私问题彻底解决，
嗯，
但是只要你用，你只要网络上留痕，
就是对，
你的隐私就解决不了，
对，是的，
对吧？
嗯、
所以有人研究，那是微软的这科学家提过一个概念叫差分隐私，这个也是苹果手机。比较早就宣传他们在用，但是他们怎么用也没说、
嗯、
就是说我怎么样混淆你的数据，让别人既能够对你做个性化推荐、
嗯、
又能让看到这数据别人猜不出你是谁来，
嗯
啊，这个是一种这个技术上的努力。还有一个努力呢，就是叫联邦学习，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概念没有、
嗯、
联邦学习是谁？
联邦学习的意思最早是谷歌
开始说的，联邦是谁、
啊、Federate Learning， 咱们中文翻译成联邦学习、
嗯、
它的意思是比如说输入法这个场景，我需要把我的输入的内容作为语料传到云端，它来建模。那有的科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异想天开的方法，我能不能不往云端传，以分布式的方式就把这个模型建立起来、
uh-huh.
啊，那么初步的实验呢，这个谷歌当时做过一个实验，觉得是可以做的，而且性能还可以，性能不见得还可以，但是效果还可以，
嗯
啊，所以是有些科学家在做这种严肃的技术探讨，去解决隐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比起那些侵犯隐私技术来说，它确实还是落在后面的。
是是是是是，对，因为毕竟没有什么利益做支撑嘛，对吧？您刚才一说科学家在研究这事儿，我的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那资本家同意吗？对吧？
资本家也不是不同意，他苹果宣传我用差分隐私，他可能在跟竞争对手的 PK 里，他就占一点道义上的优势。
哎，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可能，
嗯，
是最后大家都以放弃隐私的形式，或者说我就是让渡隐私权利的事。
现在实际上咱就
是
嘛，
就这跟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当全天下都是隐私，就满街上都是钱包，谁还捡啊？没有什么可捡的了，
嗯、
对吧？那个时候你就是没有隐私了，
嗯，
但是你的隐私也安全了。 因为混杂在无数个人的隐私当中、
嗯、
跟所有人的信息一样全都暴露着啊，就是人类的这个隐对隐私的规则就重塑了，
嗯
啊，这个概念需要重塑、
嗯、其实现在有一些企业就科技企业啊也在做一个研究吧，算是技术路线的研究，但是我不知道跟刚才刘鹏老师说的那个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嗯、
就是我对技术没有研究的那么深、
嗯、
阿里在做一件事儿叫隐私计算，
嗯，
这个隐私
都属于这个范畴，
对，就它这个范畴是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您刚才的那种畅想啊、
嗯、
就是它把所有的数据做模糊处理，什么意思呢，这个数据属于可用不可见，就是我知道有一个人
是
啊，他干了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通过陀螺仪，通过输入法，通过加速计算的 N 种数据维度，我判断出来这个人他今天干了什么，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嗯，
但我不知道是东东强老师还是刘鹏老师，这实际上、
嗯、对，这就是
你即使获得了数据，但没有意义，
就是他的隐私
啊，对对，那就是一个意思，
对，
就是其实现在是在做这种技术方面的进步和迭代，
对、
嗯、另外嗯，有一些企业也说他们是现在在使用这种做、
嗯、
这种差分隐私或者叫隐私计算，在用这种方式在处理数据嘛。
对，
但是这其实作为普通用户，我们完全没有感知。
嗯，
是。
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几乎现在是隐私裸奔。实际意义上，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 APP 在你安装开始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有一个什么，请同意什么什么打对勾。
是的。
谁会去看呢？请你翻完我387页的隐私合同，你翻吗？
啊、
你根本不翻，
啊、
对吗？
我不同意用不了、啊。
对呀、
啊，
所以你
是想用吗？这不是？
对呀、啊，所以你根本就是已经做出了选择。
是的。哎，我到现在每次有一个 app 说我要读取你全部视频和照片，
嗯，嗯
我虽然会打那个勾，我、
嗯、
但是我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
对，
我心想你就全部就都让你看啦，
嗯，
你看我照片干嘛呀？你不是一支付的吗？是吧？
对，但是你是不是就
嗯
也点了？
点了，都点了。
你说的这支付有一项这 AI 技术，我是很反对
啊，
实际使用的、嗯、就是用人脸做支付，
嗯，
因为
太好破解了，是吗？
对。你想它不符合我们密码的逻辑、
啊、
密码首先我得能改，
是
你人脸做密码，我改密码我还得上趟韩国这个成本太高了、
啊、太逗了，
对不对啊？
不是北京也能做，北京也能做
啊！我给你介绍，就在三里屯啊，这是真的啊，这真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人脸是个公开信息，
对，
人和人都能
重点就是这个，
我又不好改。
对，
我用过那人脸支付是吧？那不很多超市
都、
嗯、那机器上都能人脸支付。
对，对
我他那个准确率让我害怕。
对，
就是我就是打开了半秒都没有，他拍了一张我非常模糊的照片，
他就觉得是你，
我还做着鬼脸呢，他就认出我来了，太可怕了。那我路过一回，按道理说他抓一下也行啊。
所以我觉得跟支付相关的场景还是应该慎用这种生物信息，
还有什么掌纹支付啊什么之类的。
掌纹稍好一点，掌纹毕竟不是公开信息，
它是唯一的，
是吗？当然你也会留痕。
我经常跟人挥手呢，我。
但我就是很奇怪，我就我说我幸亏就现在是干了一正当职业，因为特别奇怪，
啊、
我的掌纹啊是任何我的指纹和掌纹都是什么电子门锁输入进去之后第二次绝对不认识。我觉得我掌纹就是长得很奇怪，就是它特别难被数字化。
嗯
啊，所以截止到目前，我们家的什么门锁，包括我们台的有一些门禁，但凡是要用指纹打卡的，
啊、
我都失效。
哦、那你怎么打卡？
就是我只能摁密码，就是他们为了应对我这种人，
啊、
他们有另外的一套 Plan B，、
啊、
就是我只能算是那 Plan B 里的人。对，还要回到密码。
嗯，
就我就失效，对失效。就我老跟他们说，我说我要干点什么坏事，估计挺难抓的吧。
确实是，
嗯，
这就是个问题啊。
是的，
哎，反正技术的发展嘛，我觉得总是它会迭代很多，它会衍生出很多社会次生的问题，
嗯、
啊，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每一次技术变革，我们都会在面临的问题。
哎、我也隐约觉得，你看我努力乐观一点，
嗯，
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的担忧，
嗯，
不管是对 AI 日后它发展可控不可控的担忧，
嗯、
还是对数据隐私的担忧，
嗯，
有可能和当年害怕火车的人们他们那个担忧
是一样
的，差不多
的，对。对，
是吧？
嗯，
我们这个再过50年再回头听，可能就是非常可笑的对话，
嗯，
是吧？但是现在它是真实存在的，
对，但它值得思考，应该说
啊、
嗯嗯，
就得基于我们这些可笑人的担忧，这事儿才能有一解决方案，
才会有边界嘛。就因为有担忧，
啊、
所以才会有边界出来。
对，也正是因为 Netflix 出了那个事儿，才会有人开始研究差分隐私、隐私计算的问题，是吧？
嗯，
它是靠这种担忧或者一些不那么乐观的情绪。 来造就那个盾的技术，
嗯
啊，现在矛的技术发展很快，但盾的技术其实发展是比较慢的，
嗯嗯，
是的。
刘鹏老师觉得这个盾的技术有多慢，能赶上这矛的发展技术？因为虽然你看矛其实一直就是落后，对吧？
嗯、
但是对于在 AI 这方面，咱们的防守，你乐观吗？
我觉得要靠事件推动，因为你就像你刚才说的、
哦，那就跟立法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你做了多少隐私相关的功能、
嗯、
用户是无感的，
对，
只有出事儿他才有感觉，他才知道这事儿。
前些年是不是就这个移动广告这个领域里头、
嗯、
不是应该是四五年前的事儿、
嗯、
说禁止手那个移动广告调取手机的一个什么码吧，我忘了那码叫什么，
那个 IDFA 的苹果手机的那个那个号，对，
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些广告联盟还都要做技术上的调整来着，
对、
嗯、
就是还是当时那个就是靠一个规则吧，来禁止你调取手机的某一个识别码，
对
啊，来确定这个机主的身份，
对
啊，就是让它变得更模糊一点。
嗯、
但是你看，这也只是靠规则来改变它，而不是靠技术来改变它。
嗯，
就技术上就是这些 app 都能调取那码，是吧？就实际上是都可以调取
的。关键是，我觉得广告是最不太值得担心的东西了，
嗯、
是吧？因为它即使是说它用你信息推了一些相关的东西，也没什么具体伤害这事儿。但是现在
就是招我烦，
对，现在又换脸，又能说像刚才能理解你是个什么人，这个风险就太大了，
嗯，
对吧？
对，
前两天那三只羊的那个人工智能合成音频那个事儿，不是闹得也沸沸扬扬
的
吗？对吧？就是一开始，你看像我干这行的，天天跟音频打交道，
嗯。
一点儿我都没有听出来那个是个人工合成的音频，因为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职业角度，我们一直都觉得人工智能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件事是语流和句逗的转变，就是我今天跟你说句话，我吃饭了，对吧？这其实是我们夸张表达的三句话，它三个完全不同的意思，但可能 AI 更多的就是我吃饭了，对吧？就是这是我们一直觉得 AI 不能逾越的一个点，但现在其实 AI 已经做得很好了，
现在进展很大，
对，就是 Deepfake 的这种能力，它其实真的是已经完全用到了人工智能的最先进的技术，就是 Transformer 的这个技术，它其实已经非常像人了，所以其实、
嗯、
就我总觉得就对技术的这种担忧是，哎呀，到今天
这个更多是对过去的我们的社会体系的一个彻底的改变，
是的，
靠视频或者音频作为取证，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这条路彻底的废掉。
嗯，
那以后怎么办呀？
这个就确实
以后只能真人，就是你知道只能靠摸这脸上有温度啊，这是一人。前两天在那个
挺好的，大家都互相摸摸也行。
就是前两天我为什么说了一这么听起来这么诡异的一种办法啊？就前两天在那个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就在亦庄那个，就有一个企业特别有意思，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那个企业到底想干嘛。他就请了两个模特，真人模特，穿上了那个机械机的那种衣服，假装自己是个机器人，假装自己是个具身人工机器人，机器人
在那 demo 给大家看，
在那 demo。他也真的很像，然后很多人呢就觉得这是个假的，
啊，
但我就觉得那不可能，你觉得那是个假人，因为他脸上一定有温度，对吗？就是，
嗯、
但很多人你就看就跟那儿
真摸呀，
啊，真摸，还有我觉得应该也有点，
我怎么没听说呢？听说我得去看看呢，
这活儿必须得咱们干是吧？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诡异，但是好像到某种程度，那它可能也是一个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很诡异的一件事儿。
摸钥匙还验证不了，你就挠他脚心。
嗨，
这招我觉得好使。见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咱脱袜子。
太可怕了！
哎呦，
嗯，
哎呀，你说那以后我要有人跟我借钱，我让他给我打一借条，那这借条该怎么打呀？没法打了。
这个可能就得真的得用，
太好了，没人找你借钱了，不好吗？
可能得用这种智能合约技术了，
嗯，
是吧？
对，
靠签字这样肯定是不管用了。
反正就是好多好多生活原本的常识都得重塑了，
嗯。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说这个人工智能这技术演进到今天可能会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范式啊？
嗯
嗯，
这就是因为确实技术它改变的东西太多了，它让原来很多可信的东西变得不可信了。
对，
哎呦，我头一回有点害怕技术进步， 是吧？
过去都很拥抱，是吧？
对啊，在 AI 以前，我们觉得所有的技术发展都是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且都是可控的，
嗯、
都是好的。
嗯，
这 AI 真的让，比如我、
嗯，
我才会有很多人有同感。
嗯、
我第一次开始有点害怕，怕他有你别，要不慢，
因为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对
啊，
这就是你在单位招人一样，你招那个下属啊，能力越强越好，但比你强很多。
啊、那我倒无所谓，
你无所谓，很多老板很多
他不是个人吗？我能挠他脚心呢，我能是吧 ？AI 不一样，
就抓短板是吧？
对，
我今天学到了。
而且人他不是要工资吗？是吧？这 AI 他有可能成本极低呀、啊。
对
啊，嗯，得，咱还能有个乐观的底吗？
没了。
其实关于 AI 手机可聊的话题还很多，特别是面向未来的一些智能设备，咱们以后呢找机会再请徐然老师一块来交流这个开放式的话题、
嗯嗯、抛砖引玉，抛砖引玉
非常感谢关注我们的科技修道院，好，再见，
拜拜
拜拜。